所以阿摩斯书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啊，就跟我们读何西阿书一样，他说偶像跟我还有什么关涉呢？啊，同样的读阿摩斯书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要知道我们今天所有所做所行，我们在暗中做的，明处做的，我们那一天都要跟神交账啊，所以不要欺人太甚啊，不要在这里欺压贫穷的啊，行不公义的事情。因为我们都要预备有一天要去迎接我们的神啊，而且所有的审判很多时候在今生就会发生的。好，我们现在来读这个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啊，它的特色啊，第一个，它是整个小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啊，只有一章。所以我们不会问说犹大书第几章，同样的讲到俄巴底亚书，我们也不应该会问俄巴底亚书第几章，因为它是最短的一卷书啊。那第二件事情，它的特色呢，就是大家对它的这卷书写成的日期有很多的讲法。那么最可能的一个讲法，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它就是十二卷小先知书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啊。所以光这两个特色已经让它很特别。那么第三个，它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对这个作者我们完全一无所知啊，只知道他叫俄巴底亚。神没有让我们知道太多，所以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这一篇的信息是几乎虽然有当世代，决定有当世代的原因，但是其实我们读完以后，我们会发现俄巴底亚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跨越世代的信息，是历史历代都很真实的一篇信息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可能的背景。因为既然讲到俄巴底亚，圣经上同名的至少有十个人啊，那么有十三次提到这个名，但是至少有十个不同的人。那么犹大的史学家这个约瑟法啊，这是在主后第一世纪啊非常有名的犹大的史学家。那他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很忠实的历史记录家啊。那么他认为很可能就是亚哈家的家宰啊，就是亚哈打发他们出去要找以利亚，因为这个旱灾太久了啊，所以要叫大家想办法去把以利亚找过来。那那个时候有一个亚哈家的家宰就叫俄别以东。那么但是我一般的解经家并不这样子认为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根据怎么样子去判断俄巴底亚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啊。那么这个就跟侦探到一个现场里面去，他总会有一些线索让他去想要找出怎么回事啊，把这个回归这个现场，把那个原状把它拼凑起来，能够找出来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俄巴底亚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让我们知道俄巴底亚可能写成的这个日期呢，就是在第十二节应该是第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连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好，那这是整卷书到底什么时候写成我们最重要的线索。那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去找出它可能发生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它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连究的日子。那这句话是我们的线索。那么你去读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耶路撒冷啊，在他们王国这个包括王国这件事情啊，他们从立国以来曾经有四次耶路撒冷被人曾经来侵占被人来攻打。那么这四次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我们列在这个大家的讲义上面哈。第一个是讲到在罗波安的时代啊，就是主前926年，就是这个所罗门王刚刚走了不久哈，这个罗波安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认为那时候埃及王示撒啊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的，列王记上14章跟历代记下12章。那这个呢比较不可能哈，因为那个时候以东还没有完全独立啊，还是在所罗门的这个帝国的手下，所以呢这个还不敢这样子的猖狂嚣张 去嘲笑以色列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约兰王，这是最可能的，我们等一下回头看。那第三个呢，是在亚玛谢做王的时候，这大概是主前790年。那那个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斯跟这个亚兰王一起来打亚玛谢啊，因为他们这个亚兰跟以色列想要联手起来对抗亚述，所以他们就想把南国的犹大找来，三个国家一起联盟来跟亚述对抗。结果呢，这个他们不肯答应啊，对不起，这个是我讲错，这是讲亚玛谢的时候，对，那个，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就跟亚玛谢之间中间的交战啊，我刚才讲的是在这个另外一个王是，我一下忘记了，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讲的亚玛谢是在列王记下14章跟历代志下25章啊，就是他们打败了以东人，但是带回了希尔神像来烧香得罪神，而且他主动的向约阿斯挑战，结果被约阿斯打败，所以以色列王打进耶路撒冷。所以第三次也是不可能，因为圣经上讲到厄巴底亚书是讲到有外邦人啊，是外人进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第三次耶路撒冷被攻占的历史是发生在以色列王来攻占他们。我们看一下好了，免得大家听混了。列王记下我们做个代表，列王记下14章，这种历史背景我们很快看一下就好了，我们不多花时间了。列王记下14章第8节到14节，前面讲到第7节，讲到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啊，然后又攻取了希拉，然后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我两个人来相见于战场啊。那底下就讲到他们就开始打仗，那么亚玛谢不肯听从，结果就跟他打。那么我们来看第13节，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啊。你看到他来了哈，是以色列王来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等等等，所以这第三次是不是的啊。那么现在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第4次讲到西底家的时代，就是巴比伦把耶路撒冷攻占了啊，那这是一个全面性的毁坏。那这个呢，不能说它没有可能啊，但是呢，比较不可能，就是比较性的来说比较不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49章也引用了俄巴底亚的这一段话啊，所以换句话说，很有可能俄巴底亚书成书是在更早之前。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俄巴底亚书里面，如果说真的是发生在巴比伦把犹大国灭国的话，那怎么会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只字没有提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啊，就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呢这个可能性不像我们所说的第二件事情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就是在约兰王，大家记不记得我今天早上讲约兰王他有什么特点？有没有任何大家人记得他的历史？他是亚哈的女婿，很好。还有没有？他一登基就杀了他所有的兄弟，他很残忍啊。那还有呢？他后来肠子坠落而死，对不对？啊，那我另外没有讲的是，以利亚还写信去责备他啊。所以这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王啊。那么在他做王的时间，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一起来攻打他们啊。这是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21章，其实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大概看过了，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好了。历代志下21章，对不起，22章，我还是讲错了，应该21章。我们看21章第16节，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 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再往前退回去，看到21章第8节，他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所以这个时候以东才脱离了犹大国啊，自己立为王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在罗波安的年间并不应该是以东人敢嘲笑他们哈，那时候还是他的附庸。那在约兰王的年间，以东做大，所以就独立了。那么当以东独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发生了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但他们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所以当我们刚才读这个俄巴底亚书的时候，我们说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线索啊，就是在这里特别说到。我们再回头来看俄巴底亚，他说当外人，那第二种的情形合不合乎这个条件？合乎啊，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亚拉伯人，然后有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他，所以是合乎的第一个条件，是外人来掳掠雅各，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而且是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换句话说，攻打他们的不止一个国家，他们对他们所得的财物要分的时候，他们就研究来分啊，所以这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可能的背景，就是在约兰王做王的时候，以东背叛独立，而且在约兰王得罪神，神就容许非利士人跟亚拉伯联军来打耶路撒冷啊，他们进了王宫，掳掠了财物，掳掠了他的妻子儿子，而且杀了他的家人啊，在这一件事情上发生的时候，那么以东人在旁边嘲笑，幸灾乐祸。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俄巴底亚书这卷书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俄巴底亚书里面最关键的几句话，这是整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卷书写作的目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静音呢，是因为以东的高傲，还有以东的残暴。在耶路撒冷，这个以东的高傲说到他对神，他这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高傲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俄巴底亚书，我们看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却注意到了没有，这个他受审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以东的高傲，他傲到一个地步，他说有谁可以把我拉下来呢？那神在底下就说，你虽然像大鹰一样高飞在星宿之间，在那边搭窝，我还是会把你给拉下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骄傲一定在神的面前带来败坏，带来破坏，带来管教，带来审判，因为撒旦的原则就是高傲。而且骄傲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你因狂傲自欺。什么叫自欺？高傲的人都骗了自己啊。什么叫自欺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给骗了，他以为他很厉害，他以为他很了不起。那么什么叫做欺呢？就是表示你没有那么厉害，你没有那么了不起。所以高傲的人每一次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很神气。但是呢，圣经上说高傲的人跟自欺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欺骗着自己，骄傲跟败坏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已经被败坏了。当箴言里面讲骄傲在败坏以先，你这个人因为骄傲，所以底下带来的就是摧毁。好，所以高傲到一个地步，他说谁可以把我拉下去这是对耶和华的狂傲那第二个呢，讲到以东的残暴，他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不仅仅袖手旁观，不施援手，反而幸灾乐祸，甚至趁火打雀打绝。神因而差派先知来对以东发出责备和审判的信息。那第二个呢，一面是对以东审判，但是另外一面一体的两面，就是他等于安慰了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讲到他的强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啊，底下呢就一连串的诗人讲的先知讲的几个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啊，例如说我们从第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啊，这边还有一个，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他不仅仅在旁边袖手旁观不伸援手啊，他反而在这里幸灾乐祸，他甚至在这里趁火打劫。他说你不应当站在岔路上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好不容易逃掉的他又把他剪除掉，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好不容易从仇敌手中逃出来的他要把他抓着又再去交给仇敌啊！这是讲到以东的这个狂傲，他们受神审判。那么原因呢，在这里传递神永远不改变的呼召，还有神永远不改变的属灵原则。那我们读俄巴底亚书，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一方面他的确在描写当时在约兰王啊，如果这个背景是真的话，他有他时代的背景，有以东人袖手旁观，有以东人狂傲，有以东人的强暴，的确是在历史上发生这样子事情，而且你常常看见以东人在这里欺压神的百姓，等一下我们回头讲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从长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圣经上以色列周围的这些的强敌，他常常表明了啊 symbolize 啊，我们以前讲这个弟兄会的背景或者小群的背景，我们常常讲预表预表预表，那我想我在讲释经学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已经纠正过了哈，我们预表讲的太随便太松了，什么东西都是预表，那应该更准确的是在释经学里面的 symbolize， 就是它是一个用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地一件事情，它表明背后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像例如说索多玛，还讲到索多玛城啊，明明索多玛城早就已经被灭亡了，可是当神在这里责备以色列，责备神百姓的堕落，责备这个城市罪恶很多的时候，他们仍然说你这索多玛呀，啊，你知道吗？因为讲到索多玛，它已经代表了是一个犯罪得罪神的这个一个很败坏的城市，它已经有那个代表性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老鹰的时候，老鹰预表一个超越的生命啊，造就一个属天的生命，那么狮子当然两面都有啊，它有掌权的生命，它也有是像撒旦，它两面都有 symbolize， 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来说明一件事情。所以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它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植物，可以是一样东西，可以是一样事情，可以是一个地名啊，像我们讲到希伯伦，我们讲到西安啊，我们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它都有它特殊的意义。所以刚才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他说大马色啊，你三番四次的犯罪，那大马色不会犯罪，对不对？他是讲到大马色来表明了 symbolize 的亚兰这个国家啊。所以当他讲到哪一个首都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中南海啦，讲白宫这个白宫昨天的决定，白宫当然会做决定，对不对？当我们讲到白宫的时候，就表示是美国总统他们做的决定啊。这个莫斯科发出电报说什么什么什么啊，那我们知道他表示那个国家的代表哈。所以当我们讲到以东的时候，以东在这个历史上，我们知道他是利百加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啊，就是双胞胎啊，以扫跟雅各啊，这个里面有两个生命，那么神拣选了雅各，神不要以扫。那这个 symbolize， 它在这件事情上也表明，在我们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有属肉体的生命，有属主的生命啊。那么以东就像那个双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样，它是一直逼迫我们的。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呢，你讲到这个那时属血气的逼迫的属灵的，那以实玛利就是表明是属血气的，那以东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个解释圣经或是在释经的原则上面，我们并没有违背啊。你看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 讲到西乃夏甲是预表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撒拉是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祖母预表两个约，然后以实玛利逼迫的这个以撒，就讲到属血气的逼迫的属灵的那时是这样子。他说现今人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不光是在四千年前，将近四千年前，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那么到了保罗写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说现今人是这样，过了两千年呢，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原则从来没改变。那么从保罗写加拉太书第四章到现在又过了两千年呢，我跟你讲，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原则仍旧没有改变啊！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从远期看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知道神在这里有一个旷世不改的一个呼召啊，叫我们起来，要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啊！这是整个俄巴底亚书一开头，俄巴底亚所得的默示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第一节啊，他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就怎么，我不晓得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能不能摸出那个感觉来哈，就是在神的心中有一个有一个愤怒，有一个痛苦，有一个使命要托给神的百姓啊，呼召我们，叫我们通通起来，而且这个信息是要传给列国的啊，这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就是这篇信息是为了全天下的，所以我们要起来，要一同起来和以东征战，因为以东高傲，以东强暴，就说到我们肉体的生命啊，非常的高傲，非常的强暴，在神的面前不服啊，我们的高傲强暴，说到我们在对弟兄对人的事情上啊，我们常常逼迫了属灵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一直这样子的逼迫啊，所以神呼召我们起来征战。这是一个呼召，永远不改变的呼召。同样的，这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属灵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以东一定要被剪除，国度归给耶和华。换句话说，肉体一定要被对付。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说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么顺从情欲撒种的，这个情欲其实在希腊文跟肉体 sex 是同一个字啊，就是你顺着肉体撒种的要从肉体收败坏，那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啊，所以所有从以东出来的，从肉体出来的，从以实玛利出来的，通通它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它逼迫属灵的，另外一个神说一定要把它剪除。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说到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欢而且属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因为他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弟兄姊妹，属肉体的人永远不可能在神面前得神喜欢的，而且属肉体属血气的他一定逼迫属灵的。今天我们这个人最大的痛苦其实常常不是在外面，都是我们这个人的己生命，我们的肉体给我们的，所以神呼召我们一定要起来，一定要起来，要一同起来，要跟以东征战。所以这个责备的信息，一面来说是对着以东发的，其实却是对着为了要安慰神的百姓。因为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那个得胜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后面最后所讲的啊。他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第十七节，那山也必成为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跳到最后第二十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啊。所以你就晓得整个信息你阅读其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那我想我们看一点点这个照片哈，这是我在旧约概论的时候也曾经跟弟兄姊妹放过的我不晓得这个灯有没有办法关哈，你先倒回去第一张好吧。对，下一张。这个你们看不出它的那个漂亮，这个灯太亮了。它其实好，谢谢。 再灭一个，你帮我灭掉没关系。好，没有关系。你们一定要看这个哈，这个马的后面啊，它是两个悬崖峭壁，中间只有大概两个讲台这么宽的一个窄路，然后就是悬崖峭壁这么高。那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 Petra 啊，叫做中文翻译，圣经里面翻译叫做什么？比，哎呀，我一下忘记了，我懂得英文哈。这个是以东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你现在到约旦去这个圣地旅游的时候，他们会带你到约旦的话，就会带你到这里去。那这里的这个石头呢，都是这个 rose color， 就是玫瑰红。啊，那当时以东就是红，对不对？那他们住的地方也是红啊。那么他们挑了这个地方成为他们的一个居所。那这个地方呢是在高山上面，然后你要进去的时候，大概有将近一公里多的路哈，就是在这样子的悬崖，可能不到一公里多，就是在两三峭壁里面，然后中间一条窄路进来，所以呢它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进去到那边去呢，自己走路很辛苦，所以这个底下就一大堆这个阿拉伯的这个马等在底下啊，所以每一个观光客骑一匹马啊，所以就跟他们一样骑着马进来，只是没他们这么帅就是了哈。这个啊，你看他们就是从这底下骑出来，他刚刚从这个地方走出来，所以站在山上守的话是非常容易守的事情啊，你不可能进来的，他可以把火丢下来，把石头丢下来啊，把箭射下来，所以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以东的时候，他住在山穴中啊，他所在的这个居所啊的高处，他因狂傲自欺，他说谁可以把我拉下来？他住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方，一个这么险恶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把他拉下来。也当他在那里骄傲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他说你虽然像大鹰一样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把你从那里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图，我们再看下一个图。这就是我们刚刚念的，你看这个从这个石头缝里面照出去，他们是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了大概一公里多以后，就突然一下子变成开阔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沿着这个大石头山，他们在这里雕刻出他们的殿，雕出他们的宫啊，甚至雕出他们的竞技场啊。所以你到那边去，如果你要去参观以色列圣地的话，这个站是值得去的哈。而且去的路上还可以去吃这个他们的烤羊肉啊，烤得非常好吃啊。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窄缝里面看他们所雕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殿啊，非常高大，非常漂亮的哈。我听说这个演电影那个叫做什么印第安纳琼斯，我这里没看过，他们就曾经来这里拍过啊。叫什么骑兵啊，我不晓得啊。OK, anyway, 反正什么兵都一样，反正就是从这里进去，然后这是他们的殿啊。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你看这是他们在山里面，这是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全部都是从山里面凿出来的，就直接住在里面啊。那你看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家一家就是住在山洞里面啊，这是他们住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下一张，所以他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且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这是神发出来的一个呼召，好的，起来吧，一同起来，我们要与以东征战。你看他们非常高傲啊，他们的地势非常险峻，所以难怪他们骄傲，骄傲得不得了的啊。我们再看下一张，你看这是他们自己的殿，也都是在山里面找出来，你进去的话他就是深入的进去，他们在那里祭祀，他们在那里拜他们的神。好，再往下呢，可能已经没有了。还有这是神的应许，说雅各家要成为大火，约瑟家要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就是被火烧，火要将它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好，我们应该没有了吧。还有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这是他们的竞技场啊！你看他们沿道开过来，再过来一点，他们就是沿着山凿出那个座位看台，然后底下是一个竞技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我们弟兄姊妹已经跟我讲了好几年，叫我们一定要带陪他们去一趟耶路撒冷以色列啊，顺便去看看这边。可能讲了十几年了，我们都是没有空，然后就跑出来培训了。
好，那我们在这里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我们一面是读历史啊，但是另外一面呢，它背后属灵的教训我们绝对不能忽略。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是一件非常非常实在的
一件事情，就是肉体非常的猖狂、高傲、强暴，把它成为神儿女们受苦很主要的原因啊。那你看到以东当初神的百姓出埃及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路上以东人出来拦阻，对不对？那请问在路上第一个出来拦阻他们的是谁？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你去读这个创世纪，讲到以东的后代，亚玛利人就是以东的后代。所以不光亚玛利人第一个就出来拦阻他们，让他们在承受神的应许上，在他们属灵的道路上，在神旨意上要往前去的时候，亚玛利人一定出来拦阻，不是在前面打，就是在后面追杀，在他们后面击杀那些软弱的啊。你读申命记25章，讲到那些神的百姓走着走走不动的，他就从后面抓掉啊。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神家爱主的人都很倒霉，常常会被仇敌打呀，被仇敌攻击。我跟你讲，你走在后面也没好日子过啊，他可以从后面把你给摸掉的。他前面挡，后面追，后面杀啊。所以以东啊，不管是亚玛利人是以东，他就是拦阻神的百姓，不要我们承受应许，不要我们在神带领我们的路上往前。这是肉体的特点。你发现我们今天在我们里面肉体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拦阻我们爱神，让我们不能够承受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不能够讨神的喜欢。属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他不能行神的律法，不能服也是他不服也是不能服。这就是以东啊，永远跟神作对。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双子都在里面啊，雅各的生命，扫罗这个以扫的生命都在我们里面。那神呼召我们要起来征战，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呼召啊，这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属灵的原则啊。那么当他们起来征战，起来得胜的时候，以色列的复兴，我想整段的圣经讲到后面，以色列的复兴从17节到21节，我这里提到四件事情：他们要能够得救，他们要能够得胜，他们要能够得地，他们要能够得国，讲了四件事情。我讲经文，大家可以看17节，讲到他们得救，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为圣。这是讲到逃脱，就是神儿女们在肉体面前第一层的经历，就是我们得救啊，不让肉体辖制我们。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很根基的经历就是了，我们不过是逃脱啊，不让肉体叫我们犯罪啊，我们不过不放纵肉体就是了啊。第二件事情讲到得胜。18节啊，我们要像大火一样吞灭以扫家。他说雅各家要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然后以扫家就像碎秸一样被整个烧灭。那第三个讲到得地啊，19节到20节，说到整个地界可以大幅的扩展，他们不光得救了，不光是得救了，而且得胜了，而且他们可以得地。你得到地，就才可能在这地上有真正的建造，对不对？没有得胜就不可能有建造，没有地哪来的地方可以建造呢？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从得救到得胜到最后得地，就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有这个可以更深建造的一个这个怎么讲一个条件跟一个范围，让我们可以来做建造的事情啊。所以19节到20节在这里所形容的，就是讲到他们南地的人要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讲到他们扩张他们的地界。那么第21节讲到德国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要来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那么在我后面所这个列的这个应验的经过哈，那这是在历史上，大家如果拿到那本参考书，你可能也会看得到，就是当这个以东后来被这个一个游牧民族叫做拿巴天啊， 在配草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他原来这么骄傲，觉得是滴水不漏，决定打不进的哈，固若金汤，他们神气的不得了，结果被喇叭天打进去了啊。那喇叭天打进去以后，把他们赶走，赶到这个以东南边靠希尔山这边，好，就他们自己就退到希尔山这里。那将来那个地方后来就变成叫做以土买啊，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那么希律王就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啊。啊，他们成为了这个该撒皇帝任命在这一块地方啊，让他们在那里当这个总督。那么主后70年，以土买人参与对抗罗马帝国的统治，那么被提多将军一起除灭，所以从此以东从历史舞台消失。那虽然在历史上，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以东人好像消失了，但是我说过这篇的信息是跨越时代的啊，这个呼召到今天还是一样，神把使者差到列国，说起来，让我们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啊。我想这是我今天晚上的信息，就借着俄巴底亚书停在这里。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个人的侍奉啊，我们跟人的相处啊，我们整个的人生，最搅扰我们的其实常常都不是外面的事情啊，都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肉体需要被对付啊，以东需要被除灭啊，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来答应神这个呼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讲了两个钟头，声音都变了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荣耀的释放》，好不好？大本诗歌100首。
我曾被罪恶锁链之捆绑，像路过自由，痛苦难当。但罪恶断开我一切锁链，荣耀之释放使我释放，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荣耀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的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使我释放。
继续唱第二节啊，这里没有诗歌啊，
啊，
没有诗歌
本调。
是讲到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第二节、第三节这里又列了好几个清单啊。当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歌词的时候，如果哪一个点是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特别的捆绑，特别得罪神，特别是让我们漏掉祝福的地方，我们就向神有一个呼求，主啊，今天晚上你来释放我，让以东不在这里强暴，不在这里高傲，不在这里欺压我，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得胜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仅仅可以得救，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地，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真正有属灵的建造啊！所以我们请弟兄读第二节，姊妹们读第三节。主使我脱离情欲和嗜好， 脱离我妒忌、恨恶、狂傲，脱离我世俗虚空的幻想，也使我离去一切忧劳。姊妹们，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把副歌唱两遍，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唱副歌。
荣耀是释放，喜乐是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这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
再一次啊，
荣耀之释放，奇妙之释放，我再无罪恶，束缚痛苦。荣耀释放，这是救主耶稣。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
我们还是一起有一些同声的祷告，好不好？啊，我们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希望神为我们赶逐一切肉体的猖狂，赶逐一切以东在这里的破坏，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像火一样在我们中间烧起来，把整个以扫像碎秸一样把它烧掉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得胜者。我们一起同声祷告。耶稣啊，再一次的把自己放在耶稣，我们的答应这个呼召起来。是的，主啊，我们要起来。哦，主耶稣，是的，主，是的，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求你不仅仅让俄巴底亚在2000多年前所发的呼召，哦，主啊，今天也一样呼召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都起来，起来，一同起来，让我们与以东征战。主啊，不光我们答应这个呼召，也让我们愿意成为这个使者，被差往列国去。主啊，呼召所有的万民都起来与以东一同征战。主啊，因为你说，哦，你要废掉以东，以东必要被剪除，让国度可以归给耶和华。主啊，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这位拯救者要上到锡安山，他要为我们审判以扫山，让国度可以归给耶和华。主啊，今天晚上我们都向你呼求，在基督里面你已经完全得胜了。感谢主，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主啊，我们能够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实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肉体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主啊，实在让我们带着一个
认真的态度，我们起来答应这个呼召，我们起来靠着你，我们来得胜，我们除灭肉体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捆绑，所有带给我们的痛苦，主啊，荣耀的释放，今天晚上你真是在这里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完全的自由，不仅真理叫我们自由，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今天晚上我们要凭信心宣告，主啊，让我们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以东不再对我们狂傲，以东不再来挟制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但愿这一场荣耀的征战永远不止息，历史历代神的百姓都起来征战，主啊，但愿今天我们也起来，我们起来一同起来，我们来与以东征战，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